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上次讲过，腓拉铁非教会代表复兴的教会，大约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教会被提的这一段时期。腓拉铁非城位在内陆，在一道山谷里，离海岸大约125到150里。它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土耳其城市。过去它是一个要塞，主要的是防卫其余的大城，例如以弗所、施美拿和别加摩，这些城都是用着防卫，有驻军防守，以防止敌人进入东岸。腓拉铁非城一带的土地非常受侵蚀，但是土地相当的肥沃，那里有月桂树和花，更有大片的葡萄园。这个城的名字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来自圣经，实际上它的名字是来自阿塔鲁二世对他兄弟尤曼尼斯的爱。尤曼尼斯是别加摩王，阿塔鲁很爱也很忠于他的兄弟，因此后来这城就被称为兄弟之爱的城。主后17年，这城遭受大地震，完全被摧毁了。那个地震也完全摧毁了撒迪和吕底亚的其他城市。当时的皇帝提比留斯分配了100万来重建这些城市，所以他们才得以恢复。除了施美拿以外，这是另一个没有被主耶稣责备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到圣经里。很有趣的，主所没有责备的这两个教会，他们今天还存在。虽然教会不见了，但城市仍然存在。不过在腓拉铁非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事。首先，那里有一间教会的遗址，那显示一直到12、13世纪，基督教在那里仍然活跃。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基督徒与撒拉逊人就在腓拉铁非这里打过仗。在1922年，土耳其跟希腊也在这里打过仗。今天在腓拉铁非仍然有少数的基督徒，只是他们不公开，因为他们会遭受到严厉的逼迫。腓拉铁非教会一直持续到13世纪，这个教会处在一个非常战略性的地带，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称它为复兴的教会，因为它回到圣经，也开始教导圣经。这也代表今天新教的某些方面，今天新教的教会也有回到圣经的，圣经的教导也开始普遍起来了。我也相信这个教导圣经的节目也会掀起听众对神话语的兴趣。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3章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3章7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这使者是一个人，是教会的牧师，这是主耶稣向所有这些教会所使用的方法。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在这每一封信中，主耶稣都以自己荣耀基督的某一方面的形象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的形象。 正如启示录第一章所描绘的来向他们说话。他在这里提醒他们，他是圣洁的，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圣洁的，在他舍命的时候他是圣洁的，而今天他在现实做大祭司的职责里，他仍然是圣洁的。在他出生的时候，天使这样对玛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已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在他死亡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27节告诉我们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在死亡和复活的时候是圣洁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今天他在大祭司的职务里也是圣洁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那真实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实的意思是纯全，是完全完美的。按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35节告诉我们，摩西并没有赐下真粮，而基督才是真粮。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与启示录第一章第18节所说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一样。这里是指他是宇宙的主宰说的。路加福音第一章32、33节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千禧年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今天他却在掌权，他坐在天父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今天他是那位能开能关的主，因此他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8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节经文是我们这个认识圣经的节目应该拿来做座右铭的。腓拉铁非教会忠于圣经，主耶稣称赞腓拉铁非教会七件事。第一，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耶稣正在寻找果子，他正查看信徒在生命中所表现的行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节到第10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并没有产生出善行，那么必然是你的信仰有问题。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这是雅各书第二章十八节的话。行为不是律法的行为，而是信心的行为。得救的信心能够产生行为。主称赞腓勒铁腓教会的第二件事，那就是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门可以指得着主的喜乐，也可以指对圣经的认识。我个人认为这是指对圣经的认识。那意思是说，如果主打开那门，他希望你进去，因为他要为你开道门，给你有做见证的机会，有传讲神的道的机会。我相信这两样是一起的。第三，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今天我每听到基督徒团体报告他们的成绩，我就有点担心。连我们这认识圣经节目也常去向人报告，我们收到多少听众的来信，多少人信了主，其实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主自己会记下我们工作的成绩。使徒保罗也说不愿意去衡量自己。只要我们真实的传讲圣经，神会替我们计算工作的。第四，主说也曾遵守我的道。当时面对着否认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人写成的潮流之下，这个腓勒铁腓的教会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第五，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当人们否认基督的神性的时候，这一批信徒却是忠心的向着主，并且宣扬主的救赎大功。这腓勒铁腓教会有几个特点，有人称它为宣教的教会，有人称它为侍奉的教会，有人称它为活的教会，这些都是正确的。而我却是称它为复兴的教会，或者说相信圣经的教会。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在不信和怀疑的时代中，主耶稣称赞这个教会，因为他遵守了他的道。这个教会也传扬圣经，它比其他的六个教会持续的更久，一直到第十三世纪它仍然存在。后来土耳其人来到，杀了所有剩下的信徒，这样这教会才被毁。有人相信基督教那么早就传到了印度，那是因为这个教会拆了宣教士到那里去传福音的缘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些信主得救的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会堂，他们放弃相信守律法能够叫他们得救以及成圣的道理。那些仍然留在会堂的现在所相信的是一个假的宗教。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我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再是真以色列人。他认为真以色列人是那些归向了基督的人。 第六，主对菲拉铁菲教会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使菲拉铁菲教会的仇敌知道他爱这个教会，这是他第六件称赞这教会的事。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七件，主称赞着教会的是他们忍耐遵守基督的道，这也明显的表示那忍耐守主道的信徒也忍耐着等候基督再来。近些年来，尤其是在欧美地区，兴起了一股对基督再来的研究热潮，甚至那些自由派的人士也谈论起来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相信神今天仍然对这个抵挡他话语的世界存着耐心。现在不像过去挪亚时代，他们没有圣经，而神审判了他们。当时有一个人向他们传出信息，但是他们不听也不相信。今天我们有圣经，在全世界的每一间旅馆的房间里都放着一本基甸会供应的圣经。我发现在欧洲、亚洲、非洲，神的话已经差不多传遍了。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相信圣经的教会。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基督给他教会的最后鼓励，就是他将不会经历大灾难。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所说，教会将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提，那是教会的安慰和盼望。那忍耐等候主来的教会将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教会并非等候大灾难所带来的审判，而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里所说的受试炼的时候，是指大灾难起，那是全球性的大灾难。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就预言大灾难。主耶稣说，这一段时期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又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说，他不但保守他们不受大灾难的审判，也保守他们免去试炼。这是完全的释放。我相信菲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教会时期将一直持续到教会被提。至于老底嘉教会，它是一个被盗的教会。虽然在教会里有许多人会归向基督，他们将会被主提去，但是这个教会将一直留在地上，它要经历大灾难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要再来把属他的人从世界提去，他要应许菲拉铁菲教会不会经历那将临到世界的大灾难期。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三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十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要来把属他的人接去，而且他要应许菲拉铁菲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期。现在我要选用
约翰·华尔伍德博士的解释来补充说明这一点。他说，如果被提已经发生在第一世纪，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灾难之前，那么他们必得了释放的确据。而相反的，在启示录第七章四节所说的那些受印记的以色列各支派将要经历灾难的时候，这暗示教会要在灾难之前被提。那灾难称为大灾难，如果教会的被提拖延到大灾难期的末了，在基督二次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那看来所给予他们的释放的应许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基督对腓拉铁菲的教会说，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快来的快，意思是指忽然来到，基督会在他们所不知道的时间里忽然来到。这个应许也正是教会的盼望。事实上，教会并不是盼望大灾难期来到。圣经并没有对你说，你要束紧皮带，咬紧牙关，握住拳头，因为大灾难要来了，你要面对它。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对你说，他反而吩咐你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话。让我再说一次，腓拉铁菲教会代表复兴的教会，也就是回到圣经里的教会。这教会要被主提去，这是他真正的教会。这个教会也分布在世界各地，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都要被提。好，下面我们要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今天在腓拉铁菲有两条柱子，其中之一是拜占庭教会，但我不认为这里是指它。在山丘的一边，隐藏在香柏树和月桂树之间，有另外一条柱子，那是约翰时代那城的遗址。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地上的教会被摧毁了，但那永远的柱子却是留在天上。主又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且他解释说，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就是天堂的市民，或者是说信徒，能够在地上或者是神的宇宙中自由出入的护照，或者说通行证。它是一根写着神的名的柱子，他凭着这个到哪里去都畅通无阻。又说，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上面，这是主的心名。我们并没有新的名字，主说他有心名，而且要把这新的名字给我们。 这心明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三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对每个教会都有他要说的话，这个信息虽然是给当年的腓立帖非教会的，但也是对我们说的。接下去我们要看主给老底家教会的信，这是最后的一封了。这个老底家城又被人称为妥协之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情况。老底家城是由安提奥古斯二世所建立的，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名叫沙留古斯攻取了叙利亚，而赖西马古斯则攻取了小亚细亚，但后来沙留古斯迁入他的领土里，占取了他一部分的土地，其中包括老底家这个城。老底家是在以弗所以东大约40里，它的位置是在派南加隘口，从东方来的骆驼商队必定经过派南加隘口和老底家城，然后直达以弗所、米勒都斯，然后到士美拿城，就是今天的伊士麦。老底家是在一个大河谷的上面，今天它的废墟大部分已经给一种像野麦的植物所掩盖了。老底家这名字的意思是人民的公平，它是取自安提奥古斯的妻子的名字，虽然还有几个城跟他的名字相同，但它是最出名的。在老底家城与上派兰加山之间的山谷里，有一座亚纳陀利亚大庙，是派兰加神的庙，它是这个地区的原始神。这座庙是一切社会、行政、贸易和宗教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大市场，有来自各地的商人。我相信今天在伊斯坦堡的大市场就和它有点相似。老底家是一个财源广进的地方，它不但有希腊文化，也有科学和文学，最令它夸口的是那所医学院，它不仅很原始，也相当的具有野蛮的作风。他们就在这一间医学院里面研究制成一种在罗马时代称为派兰加粉的药，是专门用来膏抹耳朵和眼睛的。老底家又是一个工业中心，与其他地方有广泛的银行业务联系，西塞罗就在这里开法庭审理案件，据说他曾经带过支票来到这城里兑换现金。老底家城的人拜古罗马主神，或者是叫修斯。这城最后因为地震而被人遗弃，不过那里仍然有两间罗马剧院，一间大的体育场和三间早期基督教礼拜堂的遗址。而城本身并没有被挖掘，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废墟就被一些野生植物所掩盖了。据说有一个美国基金会已经准备了几百万美金去挖掘老底家城。老底家是一个商业药镇，这里有植布业和制造一种眼药膏的工业。站在老底家的废墟， 你可以看到附近的山丘，又可以看到哥洛西城和希腊玻璃城。那些山丘的颜色很有趣，当地的人拿山丘的泥土与干松相混合，制成一种擦眼睛与耳朵的膏药。这种膏药又运到整个罗马帝国。今天的化学分析显示，这种的泥土根本没有医疗作用，但在那时候有人却因此赚了大钱。我们今天总以为自己很文明，其实在市场上出售的药品有很多